请看约伯记第二十四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约伯记二十四章，彼得后书第二章，题目是不怀不平，邪恶必报，敬虔蒙救。这两章圣经也告诉我们，行恶的跟行义的，他两等阶级绝对不同。你敬虔，你守道，神一定搭救。但是一切恶人，特别是包括那些人假道行邪术蒙骗人啊，那些个假先知假师傅，他们的一个结局一定就是速速灭亡。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约伯继续发言，约伯的发言里面他仍然是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为何不叫他亲眼看见神能够按期的来罚恶呢？这是约伯的论调。在某些方面，约伯跟这三个朋友的这个观点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恶人一定受报。但是约伯强调什么？就是恶人受报是受报，但是应该让他活着时候受报，别等他儿子死受报，而且呢让他什么，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他受报。可见的约伯里面掺杂着这个自我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今天约伯可以说是从主观的来分析问题，还没有真正的是按照神的道从灵里看。那对着这边来，我们看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整个这章就是警告假师傅的危险，警告假师傅的危险。假师傅也就是假先知，这是彼得在灵里参透，他尖锐的指出假先知假师傅他们的罪恶的行径，他们的危害，以及他们的结局，以及他们的结局。你看看彼得讲的这么清楚，并且看到神必定刑罚这样的人，绝不迟延。这两边相对就教训我们，我们要正道上，在正道上站立得稳。首先我们自己不要被引诱，偏离了神的正道，也不要心怀不平，只当敬虔忍耐受苦尊道。我们究竟要什么？要敬虔。所以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九节，我想这节是一个中心节，这约伯对你我都有益处。这里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约伯今天也是受到魔鬼的试探，最好你气到神就死掉，也就是妻子都来试探他。所以但是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敬虔的人就要受苦，敬虔人就要守道，敬虔人就要忍耐等候。像今天这两个见证人不但死了，而且还死三天半，三天还不够，还要拉个半天。什么意思？你要等到底，你要忍耐到底，时候到了，谁一定会叫死尸都能变复活过来。所以主搭救敬虔人脱离试探，所以敬虔受苦到时必定蒙神搭救。所以我们不要心怀不平。所以今天两边相对，这边是恶人受罚，那边是义人或者说敬虔人蒙救。一面是恶人受罚，受罚那边是蒙救。什么人受罚，什么人蒙救，这个很清楚。恶人，你假先知你假师傅，你害人，你最后一定受罚。敬虔人虽然暂时受苦，虽然暂时让人不能理解，像约伯一样，但是到了说神一定搭救，神一定搭救。一面是所有的假先知和恶人，他们是作恶，那当然不会有好结局，作恶。那这边呢，另外呢告诉我们，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哪怕在受苦中要敬虔，要敬虔。当这个敬虔是神的一个标准，告诉我们敬虔的人不随便说话，敬虔人一定不能发牢骚，敬虔人也不能随便辩论，要敬虔。也就是新约里雅各书第一章啊，告诉我们虔诚的人在神我们救主面前的虔诚是什么呀？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啊，不要我们虔诚都在外面，结果呢还是虚的啊，要真正的敬虔就蒙恩典。所以作恶就受罚，敬虔一定蒙救，这是今天两边的中心啊。现在我们分段看，今天是三角段八节对七节，两边仍然是一边多一节，所以我们八节对七节只是七八两节，每一小段的后面是两节对一节。 现在我们看，我们把它合并成两大段。第一段，这边十二节，那边十一节，题目是不怀不平，恶人受罚，义人蒙救。为什么心怀不平？因为对神还是不够认识。这位神既是公义的神，那他一定是赏善罚恶，赏善罚恶的神。那你就不要心怀不平。这边就约伯的观点，所以我们看这边约伯，这是约伯所说的话。约伯记第二十四章从一节到十二节，他说：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这里就第一节就看到约伯到底对神认识不认识，似乎是他认识神。既然全能者是定期罚恶，他也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他也知道恶人呢、一定是到了时候就受罚，定期罚恶嘛，神有神的定期。那你为什么你今天还非要亲眼看到？为何还有个为何？所以神要练的越过一个为何都没有，那就是完全什么呀？服神的什么？神至高的主权，没有你自己。为什么有为何呢？为何就有老我？有为何就说明约伯里面还是有老我，所以还是见了为何？为何不是认识他的人看见他日子呢？约伯以为自己认识神，实际呢还是不够认识，不够认识。第二点，从第二点以后，我们知道整个这一段的意思就是为穷苦人遭遇而心怀不平。约伯在这里所说的倒不是为了自己，他看到世上这么多痛苦贫穷可怜的人，可能也包括自己吧，是这么样的痛苦，是这么的受欺压，是这么的被剥夺，他实在是心里心怀不平。这个可能是一般人都有这个想法，甚至有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啊，穷人这么穷，苦人这么苦，阔人这么有钱，朱门虐酒肉臭，是不是？那你说这个实在心怀不平但是约伯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有人挪移地界，你看看这个恶人第一点是什么？挪移地界，抢地盘。挪移地界什么意思？抢人家的地盘，嫌自己的地盘不够。今天基督徒或者更可以说神的仆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以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当作美好，神所给我们的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以神的产业为美好，而不要去什么贪图像但支派。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唯独但支派，神给他的地他不去得，他也不敢去得，他怕亚玛利人，而跑到北部去杀人放火，去抢夺人家的产业，人家的地，这就是但支派。所以但支派到一直到被掳，那都是什么？都是不蒙神的脸，也是最早被掳。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抢什么挪移地界。为什么不能不应该挪移地界呢？这个在申命记在箴言书里都提到，是因为神给以色列人各个支派各个族都各有各的产业，这是神命定的份，你不要去抢夺别人的份。而且呢，抢夺群畜而牧羊，挪移地界目的什么？抢羊，把人家的果实，人家劳苦的代价，人家的群羊抢过来。所以有些信徒说某某人某某教会抢羊，为什么抢羊呢？你自己不去结果子，自己不去像保罗用福音去生孩子，去把人抢来。他们拉去孤儿的人，抢取寡妇的牛为上头，就是欺压最苦的孤儿和寡妇。神是孤儿夫，神是什么呀？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夫，做寡妇的什么伸冤者，他也竟然是欺压孤儿寡妇，这就是无依靠的人。他们是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叫穷人呢都离开正道，就是等于是迫使人呢偏离了主的道，也可以说叫人无家可归啊，都不能够走正路啊。世上平民尽都隐藏，那些穷苦人只好都躲起来了。这些贫穷人好像野驴出的旷野，就是被迫呀流亡啊在外，结果呢就在旷野里找东西吃，你看多可怜，东跑西边找东西，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因为被迫被人赶出来了，等于无家可归。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啊，只能给人家干点活，所以这就是雇工啊，做人家的雇工啊，困苦可怜。有的时候呢， 那个仅仅糊口，有的时候简直是什么呀，都得不到什么东西吃，因为都是人家的，人家的葡萄园，人家的什么田地，给人干活，冬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所以这些个恶人啊，就是这些个什么呀，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也就是这些个什么呀，这些个有地位的人，也更是一些个邪道的这个什么邪道的专什么那些个专门要害别人的人，迷惑人，为了利己去欺压别人，为了利己而且损人，甚至叫人赤身无衣。所以有些人带领呢，带领了半天，叫人怎么样？叫人赤身无衣。什么叫赤身无衣啊？那人行为都没有了，没有好行为，就像赤身无衣啊，没有遮盖，得不到基督的那个衣，天气寒冷也没有遮盖，也就是受到这种严寒的这种苦难了，或者是一种的威胁，这人都没有遮盖，在山上被大雨淋湿，因为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寒食。叫人自己这样的痛苦可怜，都没有避身之处。今天我们应该给把人带到避难所，带到基督里面，主角是避难所。在这个呢，很多人都没有避身之处，因为被人赶住啊，已经都漂流在外面，所以没办法，只好挨近寒食，躲一躲，藏一藏。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帐篷，把人家仅有的母怀中的这个孤儿，那可见的这是个寡妇，寡妇的儿子他都抢走，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帐篷。那穷人这个仅仅的衣服就是他的帐篷啊，衣服就是他的盖身，他仅有的这么一点东西，你都给他抢走，这真叫欺压人啊，欺压人，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因饥饿慷慨何困，又赤身又饥饿。所以今天呢，神的群羊到处无人去寻，无人去找。以西结书34章就形容，这是我的羊受伤，我的羊迷失啊，到处漂流，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就如同这样的光景。赤身，就连个衣服遮盖都没有。我们知道，主的救恩就是我们的衣袍啊，今天还能够穿上衣袍，赤身，让人一无所得，让人真正的。完全是活在饥饿当中，而且呢，饥饿，没有真粮给人吃，你不是让人饥饿吗？让人饥饿，也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这意思就是在有钱人、有阔气的人、有钱的老，在他们的那个围墙里面给人家又造油又榨酒，但是呢，自己还渴得不得了，就是完全叫别人享受。所以这些人实在就是压榨剥削啊，民脂民膏啊，作威作福。在多民的城内有人爱恨，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欲望。这就是约伯的建议，这句话就是错误了。还以为这么可怜，这么可怜，上帝也不发恶，神不理会的意思，上帝也不发恶。那恶人的那个他们的欲望的意思，他们的网行啊，怎么样管呢？怎么上帝不管呢？其实神不是不管，神到七神就要罚恶，神当然是宽容忍耐。还有就是许多人外面是很可怜，但是他灵里是蒙恩典。你像那一个拉撒路，那个穷要饭，穷得不得了吧，浑身还长疮，谁可怜他？简直没有人家没有人可怜他，他身上上只有狗跟他做朋友，还舔舔他。那这个拉撒路的苦不就更证明更加定了那个什么那个财主的罪，这些穷人越来越苦，就证明这些个恶人他们越来越享福，他们的罪更大。所以今天最要紧的，你有没有得到救恩？我们今天不但是说让顾念到，当然这段也包括人们肉身的痛苦，也很多人是这样，像非洲我每年不知道多少儿童因饥饿而死，因营养不良而死，几千几万人的这样的死去是可怜。但是还有一点更可怜，许多人在灵里是这么的贫穷，是这么的缺乏，缺衣少食。我们有没有顾念？约伯看见这光景是很难过，但是他最后一个结论是什么？神却不理会。其实神就是顾念贫穷的人。所以今天谁领会呢？我们要体会主的心，要把衣服，要把食物，要给这些个缺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我们自己本身对付好了，就有这个衣袍，就有这个细麻衣，那个叫人穿上， 能够叫人温暖，能够叫人能够遮体啊，能够叫人能够得到宝石，是吧？我们能不能给人？神念约伯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让约伯能够去真正的去关心别人，而不是在这里打抱不平。上帝啊，你也不理会这个人，这个恶人这么忘形，好像没人管。其实神不是管，不是不管。那对着这边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彼得后书第二章，一面是揭露那些个假师傅、假先知的这种危害，他们的罪恶；一面也看到什么呀？看到了彼得这里所讲的就是神的回答，也是对约伯的回什么回答？这些人必速速灭亡，一定受罚，并不是人不管，神是何等公平的一个神，公义的一位神。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开头都是一节对一节，一节对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义愤，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这第一节彼得说的多清楚，过去历史历代都有假先知，将来呢也照样有，就是这个将来的意思，指的末期很快来之前，也必定会有假师傅出来。这些呢，什么叫假师傅、假先知？假师傅、假先知就是暗中勾引人，暗中渗透在教会里面，在神儿女的当中。所以私自的意思就是偷着进去的意思。加拉太第二章也讲了，那些假弟兄偷着引进陷害人的一段，这里说私自就是偷偷的、暗暗的啊，趁着你不知不晓、不知不觉，你以为是他是弟兄，实际是假弟兄，他就渗透在进去了。而且他什么？他把这个陷害人的异端，他送到里面来，也就是陷人于异端当中。这种人是没有得救的，连买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你不承认主，你就是不能蒙恩。为什么买他们主？因为主的救赎已经完成，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可以说也是为这些人预备的。但他们怎么不承认？根本不认主。你不认主的，你不能得救。你得不到永生，是吧？所以最后的结局就告诉你，速速的灭亡，并不是神到期不发恶，或者并不是神不管。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一面是彼得，这位年老的彼得，他是凭灵里参透；那边就是约伯，约伯呢还有些主观，凭主观来认识。我们今天一样也不要凭主观。说明约伯虽然说他看他自己成为他看重神的言语，他还没有吃透。一个真正吃透主话的人，他就能够知道神所做的都是对的，以神为事。约伯现在还不能够以神为事，所以两边相对。约伯是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所以他有为何在里面，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对着这边来就是神必速速惩罚邪恶，这边就告诉你，你不必心怀不平。这个彼得这边就是一个回答，就是一个回答。一面这边是告诉你假师傅、假先知，对着那边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们竟然怎么样，竟然偷偷的陷人于异端当中。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这么说，这边是陷人于异端中。什么叫对那边就不认识全能者？你都不知道这位神是全能者，你竟胆敢偷偷的、暗自的陷人于异端。一面可以约伯来相对啊，和彼得。约伯是什么？以为认识神。他为何既然上帝定期发恩，为什么不使认识他的人能够亲眼看见呢？以为认识神，对着这面就是如何能参透啊？你以为认识神，你不一定能参透。所以求主把我们自以为啊，以为知道多少，以为认识神的东西，一点求主给我们都要拿掉。所以这边速速灭亡，那边就是定期发恶，定期发恶，谁有定期？对救恩谁有定期？像以色列家神的儿女被掳归回都有定期，对于恶人受罚也都有神的定期。所以我们要绝对的相信这一位全能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邪恶，便叫正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可见的有些人就被引诱，一个是他们引诱人，一个是有些人也被引诱。为什么被引诱？在真道上没有站稳，结果就被引诱。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诱人行淫，那边是挪移地界，挪移地界抢地盘。所以哪里有异端，哪里就是教会分裂，哪里就是许多教会怎么样，地盘都没了。 什么儿女都给抢去了。所以挪移地界，这就是假先知所做的。对的界面就是假先知做的什么工作？诱人行淫，其中呢就随从了他们的邪淫的行为。所以那便是抢夺人的情绪，不但挪移地界，而且把人家的情绪，人家付了代价的，人家所牧养的这些牛啊羊啊，他都抢走。对的界面真道被毁谤，为什么被抢走呢？就是使得真道被毁谤，所以现在假先知的目的就要毁掉你的真道。所以许多人本来信主很单纯，现在都去信闪电派去了，去信这个假基督、女基督，又是第四位基督，这不什么真道被毁谤。所以做他们今天抢夺人的情绪，那今天对你我来讲，就是我们要守住主的真道，要坚持的守住主的真道，不让主的真道被什么被他们这个所毁坏、所毁谤。这是第二点。再看第三点，他们也有贪心。底下呢，第三节还接着就告诉你这个假先知的光景，他们是什么贪心，又捏造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怎么能迷惑你呢？那他就是捏造这些话，不是真的，篡改圣经，谬解圣经，也引用圣经，但实际呢是骗人的，是捏造的。捏造就是根本是无中生有的，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而且呢，他有他的目的是贪心，而且为了在你身上取利。所以彼得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一点更清楚了，贪婪捏造必受罚，一定受罚。贝德那边就抢夺孤儿和寡妇，以这样的抢夺孤儿和寡妇，贝德这边什么目的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贪财、贪婪，而且捏造一些个事实，其实虚假的事实，结果怎么样？孤儿寡妇啊，可怜呐、啊，他们可能就相信了，就被你害了。所以贪婪捏造必罚，必受罚。所以在那边就抢夺孤儿和寡妇，这样的人他们的结局和这边一定是一样的。现在看第四节，就是天使犯罪神也没有宽容，那这个就是说的，那这些神更不能算宽容了。天使犯罪神都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中等候审判。那两边相对，那面就是使穷人偏离正道，穷苦，他本来就穷苦，你还叫他偏离正道，那对他这边来什么？神绝不能宽容，天使都不宽容啊！你这样的人，你是穷人都偏离了，偏离了正道，偏离正道的意思叫人无路可走啊，那只好就往野地里去吧，往旷野去，让人无路可走，也就是偏离了主的正道。所以对他这边就神绝不能宽容。好，再看五六两节，五六我们两节对，那边也五六，神也没有宽容上古时代。下面举了几种例子。第一，我们知道从四节到九节就引证历史的见解，四到九啊这一段，你看看哪几种啊？第一，讲到天使犯罪，神不宽容；第二，讲到洪水的时代，那不敬虔一定都被洪水吞没了；第三种就是索多玛的时代，讲到这几种情况，这就是引证历史的见解，历史的见解。所以五六两节呢，就是讲到什么呢？就讲到神没有宽容上古时代，例如洪水的时代。因为洪水的时代，那不敬虔的那些人呢、他们最后什么都被洪水冲去。但是呢，神却是保护了什么？保护了凡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什么人被保护？什么人被洪水冲去？这不是看见神的公义吗？神多么公平。那这些不敬虔的人，也就是不肯听挪亚所传的义道。所以只有在这里面提到挪亚，我们在创世纪六章没有看见挪亚传道，实际挪亚一边造方舟一边传义道。你们快进方舟啊，这洪水就要来到了，哪个相信呢？当时的人就不相信，看你这个老头子，你这个叫胡说八道，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所以结果怎么都被洪水冲去。但是挪亚他真是拯救了一家八口人，他是全家拯救。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还有第六点，又看见了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层，这两层是作恶道，怎么样？罪恶滔天，最后被请服，被火焚烧成灰。索多 生肖的人。厄摩拉的意思就是废墟，所以这两个城的名字就是看见他们的结局。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也就是索多玛、厄摩拉的人就是不敬虔，不敬虔到什么地步？逆性的情欲，不敬虔的，没有悔改，不肯悔改，甚至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最后只有一个义人，还是一个可怜的义人，就是罗德。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五节、六节这两节，这边那边是什么？迫使穷人困苦流离。那这些恶人的态度，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那说明是他们损人利己啊，为了自己得利啊，逼迫人，苦害别人。那对着这边呢，你看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相反的，是挪亚是怎么救人，那边怎么害人？那边是害人呐、迫使穷人痛苦流离，这边是害人嘛，苦害人。这边挪亚怎么救人？舍己救人。挪亚真是牺牲自己。你说造一个大船要费多少工匠，多少成本，他都不在意，他为了什么？为了救人。所以舍己救人，全家盟佑，所以这里保护了挪亚的一家，全家盟保佑啊，盟佑。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你是苦害人，结果你的结局呢，也就是被洪水冲没，是不敬虔的人。挪亚就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舍己救人，全家自己也盟保护，全家也盟保护。所以那边是苦害穷人，对着这边就是洪水临到。一天你苦害人，那你的结局就是洪水，洪水就代表神的刑罚，神的灾难。还有第六节呢，是讲到什么呢？焚烧成灰。厄摩拉，这个索多玛和厄摩拉这两层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罪恶滔天呢、结果呢焚烧成灰。对着那边就是，这是个苦害别人呢，就是情欲败坏。你情欲败坏，一天苦害别人，对着下面你的结局就是索多玛的结局。什么结局？焚烧成灰。两边相对，这里说不敬虔的作为警戒，索多玛的事情，这彼得讲出挪亚时代的事，又讲出索多玛的事，这两种都是看到他们的结局。为什么？目的是使得作为不敬虔的一个警戒，不敬虔的作为警戒。对着那边就是这些不敬虔是什么？欺压贫寒作为作福。对着这边就是不敬虔的人应该受警戒。你这么样的欺压贫寒作为作福，那你的结局就是洪水，你的结局就是火烧。这水火不留情啊，洪水也好，这个火烧也好，这都代表神的刑罚。将来主再来以后，第二次再来以后，那整个这地球要被火焚烧。神说神不再用洪水来灭世，但是神用火来灭世，整个的地球啊，有形质的都要被火焚烧。但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做敬虔的人。也再看第七节，对着那边七八两节，第七节是这七八两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那罗德是不是义人？是义人，这圣经明明告诉你，但是他是一个可怜的义人。虽然是我们说他为什么是可怜的呢？因为他是留恋索多玛，是天使硬把他全家，两个天使四只手把他一家四个人救出来。但你用罗德是多么的留恋，说明罗德也是贪恋索多玛。但是比起索多玛那些恶人，罗德还算好一点，只能是比较来看。所以这里说他还是为那些个恶人言行啊忧伤，言行忧伤。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恶人呢、这么样的犯罪，我们有没有忧伤？连罗德都值得忧伤。对着那边去为困苦受苦害人，我们也应该忧伤。那边呢、这个约伯形容那些困苦人多么可怜啊，无家可归，缺衣少食、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为恶人的言行我们要忧伤，像罗德一样，那边是为困苦受害人也应该忧伤。这就是对着那边七八。再看第八节，第八节因为那一人就是指着罗德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那就可见的索多玛、厄摩拉那里的不法的事简直是骇人听闻呐、这里没有讲具体的事情，这就是为不法事天天伤痛。 对着那位九月伯为困苦人心怀不平。月伯也有恻隐之心，他看见见光姐他心里难过，他心怀不平。但是今天心怀不平也不能解决问题，这位你天天伤痛也不能解决，你落到自己呢，你自己也是怎么样，也是在犯罪，也是留恋，也是起码是二世界贪婪，可能没有盈行，天天伤痛，这种消极方面。这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那边是什么，母怀中抢夺孤儿，一些作恶的人咋的，这寡妇的孩子都抢过来，孤儿嘛，抢夺孤儿。那对的这边来，就是我们要体会体神心何等的伤痛。为什么罗德还有点伤痛呢？那说明体会神心，我们今天要体会神心。但是罗德体会神心，自己也没有出所的嘛。如果不是神怜悯，如果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代求，天使的搭救，罗德也死在手的嘛，也焚烧成灰。所以我们要体会神心何等伤痛，那边是母怀中啊抢夺儿女。再看第九节，对着那边的第十节，第九节啊，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所以这里就彼得讲这一大章圣经给我们看的敬虔人和不敬虔绝对不同的结局，一字之差。所以我们今天要做敬虔的人。什么叫敬虔的人？就是守道的人，敬虔守道的人一定蒙恩，敬虔守道的人那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恩。那对着那面去呢，那面不连续人，人一定是遭祸，不连续人必遭祸。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敬虔人蒙救脱试探，主搭救脱离试探。这个脱试探的说，怎么叫脱离试探呢？我想就是这个保罗在灵前第十章所说的那句话，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真是信实的，必叫你们受试探怎么样，叫你们到时候能够受得住。这就是灵前第十章的第十三节，大家听我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意思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到时候神就要搭救。我们有时候最苦的做，你就看见神搭救，但是你要一直守道，一直守道，你要做敬虔人。你根本不守道，神怎么搭救？如果约瑟犯罪了，神搭救他，神把他带出监牢啊，出了监牢也没有用，你能够做宰相吗？约瑟虽然受苦，但是在受苦中他蒙神搭救，也是受魔鬼的试探呢。波提乏的妻子这么引诱他，他就是拒绝不跟他在一起，不理他，不跟他说话，三个不。你要做到天天得胜，这叫敬虔人，主搭救。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想这就是联系到刚才这里说的第九节和灵前十章十三节，我们可以联系在一起。主知道搭救敬虔脱离试探，这两边相对，那边是不连续人的不蒙连续，这些人多么的不连续人，残忍到什么地步，一定不蒙连续。这边呢，敬虔人蒙救脱试探，敬虔人也就是肯连续别人的人。还有还是这节圣经啊，那边是使人赤身饥饿，叫人赤身，你这做一件衣服都不给人，这个叫人饥饿，对着这个行不义的必受罚。所以这个下半句就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不义的人和敬虔人是相反的，相反的，相对立。我们不要做那边的不义的人，叫人赤身，叫人饥饿，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叫人能够帮助人，叫人能够有衣服穿，能够得到饱足，那你是敬虔人，主就搭救你。再看第十节，对那边十一节，那些随肉身，我们看一下，从十节开始，这又一段，这一段是讲的，这是什么？假先知的罪恶，更具体的讲他们的罪恶。什么罪恶？第一就是放纵情欲，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还有呢轻慢主治的胆大的任性啊，还有什么就是毁谤在中位的，又轻慢又毁谤又放纵情欲，这就是底下还有他们的罪啊。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罪，就 放纵情欲，第二个罪就是轻慢毁谤，毁谤不应该毁谤的，在中位的这些人真心不法的事。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放纵情欲、轻慢毁谤，这在那边呢，就是那些人欺压贫寒、损人利己、损人利己，这都是恶。再看十二，这个十一节啊，这第一段才结束，十一节最那边的十二节，那这些有什么好结局呢？绝对不会有好结局。你看，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意思天使都不随便来毁谤人，但这些人胆大任性，竟然毁谤，随便毁谤。我们知道现在有些人呢、啊，狂妄到极点，毁谤不应该毁谤的。毁谤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毁谤，毁谤什么？毁谤神，神的道，毁谤真理，毁谤神的教会，所以两边相对啊。那面是约伯以为神并不理会恶行，以为神并不理会，这边叫做胆大任性，神必定检查。你以为神不理会啊？神在检查，你这还不如天使。胆大任性，神必鉴察。那边是以为神必不理会恶行，只能是约伯以为是这样，所以约伯对神还是不够认识，所以求主怜悯。在第一段里，我们要做敬虔人，一人蒙救就是敬虔人，恶人一定受罚，你不要心怀不平。这是第一段啊。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那面是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第二段的题目是光中行，不被诱，不被引诱，脱罪污，免被害。我们看见约伯还继续的在讲，这个我们看约伯这边呢，十三节到十七节这一小段的意思，就是约伯认为似乎神在纵容作恶者，没有惩罚他们。就是在约伯还是心怀不平，他以为神好像在纵容啊，没有刑罚他。以后到了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他的约伯的观点是什么呢？恶人虽然兴旺，但是神一定要罚恶。最后他是一个结论，神一定罚恶。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这就是恶人呢、啊。恶人为什么不喜欢光明啊？因为他喜欢犯罪。犯罪的就是在黑暗里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为什么怕亲近神，不肯亲近？因为里面有罪，坚持自己的恶行，那这人就是不住在光中，背弃光明啊，不认识光明的道，也不住在光明的路上。所以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做什么盗贼？所以早晨晚上都做犯罪，可以说夜晚也犯罪，夜里的偷东西做贼，黎明起来嘛。做什么？凶犯，做杀人犯，又是强盗，又是杀人犯。你看看这些人，杀人的黎明就起来嘛，一早起来就杀人。第十五节呢，又是个奸夫，奸夫等候黄昏，说闭五眼能够看见我啊。这些人当然都是在夜间犯罪，没人看见，最黑暗的时候正在强奸去害别人，强暴别人啊，就把脸蒙蔽起来。那只能是自欺，你以为人家不知道？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所以从十三节以后这一段，就是你看看恶人就是在黑夜里鬼鬼祟祟在作恶，挖窟窿，白天没有躲藏，他们不认识光明。他们看早晨，这句话这个最好大家看看英文，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们看早晨如幽暗，那这前半句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他们呢光暗不分。早晨大早晨都亮啊，他以为是黑暗，就是说这些人呢，把白天当黑天，黑天当白天，所以就好像以赛亚书五章第二十节，祸在那些人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颠倒黑暗，颠倒黑白，是非。底下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底下一句意思说他们以幽暗为朋友，因为他把早晨都当黑暗，他最喜欢黑暗。自己也把这个什么把灯也关上，所以他以为这就是黑暗，其实大白天他就敢于犯罪，以幽暗为朋友，所以这样呢当然不会有好的结局。十八节， 被跌局了，犹如浮萍快快飘去，一点根都没有，很快就飘过去了，像浮萍一样。所以这些人的人生也是如此，你别看他很发达，但是呢很快就消失了，就像浮萍一样。他们所得的是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什么叫不为葡萄园呢？他不得再走艺人的路。为什么不得再走呢？我想可能原来他是走金钱的路，以后呢偏离了主的道。所以老约翰也讲，这些有些敌基督的，他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本来可能走这条葡萄园的路，就是艺人的路，葡萄园的路就是与神联合的路，他不走了，那你就自取灭亡了。干旱炎热消磨血水，阴间也如此消灭犯罪之辈。所以约伯他自己说来说去，他越来越看见这些恶人的结局不会好的，一定是被消磨，好像干旱炎热把血水消化了一样。怀他的母，怀就是怀他的胎，要忘记他，就是他的本呢、啊，他的根都会忘记他，本乡本土都会把他忘记。虫子要吃他，那么就是躺在土里了嘛，觉得甘甜，也不再对人纪念，不义的人如树折断。就是说恶人一定不会有好结局，而且不被人纪念，死了拉倒，就是这样。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还有前面呢，我想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约伯虽然这么说，意思在人间不再纪念，但是死后还有审判，神还要纠察，神还要追究你的罪，神还要追讨。人是不纪念你，谁纪念呢？你看看一代一代的人死去，尤其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啊，你一代的什么呀，你的大军阀也好，你的什么统治者也好，你今天都死掉了没有用，但是有一天你死后并不是了，死后还有审判啊。这点约伯他还没有看见。第一他就讲这些个人怎么样，他们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就苦待人，最可怜的人他的苦待。然而神有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心里难保的人仍然兴起。这句话我也希望大家自己看看英文，你就比较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然而神是用力量把他们有势力人都给他驱逐了，不是保全，是驱逐走了的意思。有势力的人神有能力把他驱逐，这是一个意思。下面是什么意思？纵使这些人兴起也难保性命，并不是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就纵然他兴起他也难保性命。这就是他的原意，也就是约伯明白的一个道理。别看他有势力，你别看他有可能他也会再兴起，他哪怕再兴起他也难保自己，他的结局一定是被神驱逐，他难保啊，难保。这就是22节23、24啊，大家看，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依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那这什么意思呢？你接着看下面一句就明白了，是23、24一定要一起看。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被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谷穗被割。那这句意思说，即使神叫他们安稳，他们有依靠，但是神却是定睛他们的道路，神要定睛他们的道路啊。而且呢，要使他们降卑，要他们被除灭，好像谷穗啊被割掉一样，谷穗被割掉了，不是离开了根了吗？啊，那你被割掉。就是彻底叫他们完结，让他们被剪除的意思。这就是约伯知道这些恶人结局绝对不会好。那么25节呢，就是约伯自己凭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呢？那意思说我说的绝对对，我不是撒谎，实在是这样。那约伯的观点对不对呢？恶人一定遭报，只不过呢开头说他不应该一直的心怀不平，你也不要心怀，既然知道，所以约伯的话整个这一章圣经前后这不是矛盾吗？一面嘛心怀不平，一面又知道恶人一定遭报，既然恶人一定遭报，那你何必心怀不平？但是他最后还是坚持我，这一节最后一节有两个我，所以我们今天辩论来辩论去还因为里面有我的成分。约伯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与朋友辩论的结果就是我对，我自己对。如果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呢？意思说我绝不撒谎，我要将我的言语，谁能够将我的言语我为虚空呢？那就是坚持自己对，自己正确。其实不是自己正确，乃是神最正确。约伯到此还没有完全以神为事，还是以我为事。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辩论，乃是看到这些恶人的光景，一面我们为怎么体会神的心，为那困苦的应该忧伤。但更积极的是在彼得前彼得后书这边，我们看应该什么呀，应该在灵里看透，应该积极的攻击这些罪恶，这些邪恶的势力，这个假先知的势力。你不是看见而已，看见了忧伤也不够，也是消极的，积极的攻击这个罪恶，揭露他的黑暗，揭露他的危害啊，让人们看到他的结局，让人不要上他的当。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第二段，从十二节开始，十二对十三，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的出类，那就是说，说明啊，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出类呢？什么叫没有灵性出类？就是这些人是兽性，真正他们的本性是兽性一样的，这样的放荡无怎么样，放荡不羁，放肆作恶，又是这样的纵欲放纵，像野兽一样，所以是兽性，是出类。以被捉拿宰杀的意思，就是他们终必被捉拿宰杀。你别看他是个是个人，实际他是没有灵性的出类，就根本里头没有神的灵。所以一个人没有神的灵，实在就是行尸走肉啊，行尸走肉，是出类一样，所以是兽性。他们毁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曾经他竟然胆敢反对圣经。你看看很多人反对他看过吗？可能一点没有看过。或者有些人用外面的观点来看一看，那也不算你真的研究了。竟然不自己不认识的，说不晓得说竟然敢反对，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人。解释三我们就看这一点，两边相对啊。这边是没有灵性必遭败坏，没有灵性就根本没有生命的意思，他没有真正的神的灵在他里面。被人认为背弃光明，一时作恶。所以这些人呢、里面是兽性，对着那边就是恨恶光明，所以在黑暗当中，自己在黑暗里，他们不明白他们所毁谤的是什么，毁谤的是真理，是真道，他们自己也看不见，因为你自己没有光嘛，神就是光，在他才没有黑暗。也再看十三节，对那边的十四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就是神最公平的，你行的是不义，你一定得不义的工价。这是谁呀？这就是犹大，也是巴兰，后面当然也讲巴兰的事。你行不义，你当你得什么工价？得的工价就是什么？这个工价就是死。犹大最后自尽而死。这些人喜爱白昼夜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一同作息，犹大跟耶稣都一同作息，跟所有的门徒也一同作息。这说明是什么？是伪装的。说明是暗藏的，是卖主的，还跟你一同坐席呢，今天说还亲嘴问安呢，结果是要卖主，是以诡诈为快乐，又不义又诡诈，而且白日夜乐，喜欢呢、就白日夜乐什么大好的光阴啊，他们一点不珍惜，一天就是吃喝玩乐夜乐，所以被玷污又有瑕疵，所以这就是得不义的，一定是受到不义的给这个工匠。对着那边是什么？两边上的这个得不义的工匠，你行不义，你就得不义的工匠。那边是什么？那边动刀的死在刀下，那么你那样的残害人，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一定是死在刀下。那边就是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人，你杀害困苦穷乏人，你这么动刀，你最后什么？死在刀下。这句话还是耶稣说的，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边不义的一定得不义的工匠。还有这边是白昼夜乐，那边是夜间作恶。夜间呢，盗贼就夜里偷东西，夜间作恶，这边白昼夜乐。这边是醉生梦死，吃喝玩乐呀，醉生梦死。这边那边就作恶多端，这就是十三节。再看十四节，十四节对那边的十五、十六两节，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的犯罪。除了前面以外，现在更看到的就是他们什么淫乱。简直是好色到极点，甚至去引诱那些心理不坚固的人。所以牢笼，这就是保罗在提后第三章讲的牢笼物质的妇女。有些人呢，其实这也是假先知，假先知走到哪里，他不但是贪婪的，而且是好色的。不敬虔的人 说的好听极了，只你跟他待久了，你这姊妹就要小心。三妹就是谁，满眼的银子，止不住的犯罪。你心里不坚固，为什么不坚固啊？没有好好读经。也就是保罗所说，这些妇女他们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被牢笼啊？牢笼人那是不对，你也是被牢笼，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里面被私欲引诱，不管对付情欲，结果就被引诱。这可能有一些的妇女啊，容易更多的是被闪电派给掳走，给你利益啊，给你好处啊，心里不坚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四节对面的十五、十六两节，这边是满眼银色，习惯贪婪，又贪钱，又贪色，又好色。这个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行淫，那边是奸夫啊，夜间呢做奸夫，行淫、盗窃，无恶不作，甚至叫做无恶不作。所以现在国内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这个闪电派的这个可憎，所以大家知道了，彼此互相通消息，都防备了，不然的话更有重，还有更多人要受害。行淫盗窃无恶不作，这面就满眼淫色，习惯贪婪，两边相对，那边叫做暗昧可耻，又夜间呢又怎么做，这边叫做必备咒诅，必备咒诅。再看十五节，十五节对面的十七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的儿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家的先知，巴兰是假先知。在约书亚记，在民数记都提到，他是行法术的，是术士，他本来就不是真先知，我们不要以为他是真先知，他行法术的。在约书亚记都提到，他是这个术士，约书亚记十三章。所以说流变之派要得地啊，他就在流变之派里面，所以一定先解决这个巴兰假先知，离弃了正路走岔，这两边相对。所以这个那边是以黑暗为友，以黑暗做朋友，这边就是贪不义的工匠，当然就是跟黑暗做朋友，他跟巴勒做朋友。一面是祸灾，以光为暗，你是怎么打光明打黑暗的，这就是祸灾，以赛亚说的嘛，祸灾。这边这一个巴兰也是个祸灾，你倒是得到了巴勒的好处，满屋的经营你都得到了，但是你怎么样贪婪走岔，所以走岔的路啊，走岔路啊。这就是十五节，我们现在请看十六节，十六节对十八节，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在受责备他有没有悔改？没有，还是一意孤行。所以犹大叔那里说，往错谬的路上直奔。犹大叔嘛，就提到这个巴兰。所以彼得后书和犹大叔，彼得后书第二章啊，和犹大叔这一卷书所提的假先知，在某些地方很相同，很多地方是同指的。受了责备，结果也没有悔改，那不能说话，就屡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但是他还是狂妄，还是狂妄，最后怎么样？最后被杀。这两边相对，你看看这边的巴兰对着那边什么？就是犹如浮萍，一时你挺猖狂。巴兰也说了很多预言，他想还都是真的，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四次要咒诅，结果神扭转他的舌头，结果他发出预言了，预言本身都应验，是预言，但他像个浮萍。哎呀，转眼就过去了。这两边相对，这边的巴兰是狂妄悖逆，结局被杀，狂妄悖逆，结局被杀。这边十六节啊，那边十八节，那边就是犹如浮萍，必被咒诅，一定被咒诅，你像个浮萍一样，浮萍啊，这么转眼就过去了，就在水上一飘就过去了，没有根。这边是往错谬路上直奔，我们引用的就是犹大叔那句话，往错灭的路上直奔。犹大叔的十一点，那这个那面就是不再走异人的路，葡萄园的路是异人的路，这样的人他不会走异人的路， 不再走一人的路，你走的这个错谬的路。这巴兰的教训呢，就是贪财，就是个贪，就是个贪，走的是背叛的路，堕落的路。驴子责备他也不听，王耿背逆的路。好，再看十七节，十七、十八两节，最内面十九、二十两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误区，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真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血淋的水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想的人。你看看这里，彼得看得多透，一面坚毅的指出他们的罪恶，形容他们是什么光景，同时也讲到他们的结局。嗯，他们的结局是危害和秩序都提供。这些呢，十七点是无水的井，你这井虽然有什么意思，是无水的井。我们知道无水的井啊，长期封闭啊，是有毒气致人死亡。无水的井啊，是指的有毒气致人死亡。你不但对人是叫做什么呀，是有害无益。嗯，另外还形容这些是狂风吹来的雾气，是什么意思？狂风吹来的雾气叫做混乱真道，叫人是非不明，真理不清。混乱真道，你看一阵雾气来，为什么伦敦那里常常有车祸危险呢？就因为雾气特别大，伦敦被称为是什么雾城，假什么雾都，所以这里假先知就是狂风吹来的雾气，让你混乱。所以结局就是墨黑的幽暗，永远的黑暗对他们存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节圣经，十七节，这边就是进入永远的黑暗，那边是犯罪地下阴间，那边是指着犯罪的人地下阴间，这边就是进入永远的黑暗。那么十八节呢，他说他们说虚妄精华的大话，这里就是像那个什么，像那个小脚一样，一基督的势力，一基督跟假先知配在一起，狼狈为奸作，专门就是骗人，虚妄的话，夸大的话，而且呢还有用肉身的情欲，虚假的什么道理，再加上情欲的引诱，就是把那些个刚才脱离妄想的人又被勾引过去了。就这里有些信徒啊，真是刚才脱离网罗，结果又被，所以我们在包头说有知己就讲，我们刚刚从这个三字的坑里出来了，又陷到这个李长寿的坑里面去了，所以他们哭啊哭啊，感谢人有一批人出来了，这刚才脱离网罗又被引诱进去了，两边相对，夸大虚妄，诱人情淫，你看看这些人罪多大，所以他们的结局一定就是败坏。夸大虚妄，诱人行淫，对着那位恶人永远不被纪念，所以这样的永远不被纪念，就是被神弃绝的意思。所以这里说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就是无知的妇女啊，被牢笼啊，就是被引诱，两边相对。这个节完了，我们现在看十九节，十九对二十一，他们允许人得自由，多好听啊！你们那个得自由啊，你们信吧，你跟着李长寿走，你跟着异端走，你跟着什么什么讲他们的头子走，你就得自由。实际都是这样的，自己呢却做败坏的奴仆，自己都是做奴隶，为奴，做犯罪的奴隶，罪恶的奴隶，还说允许人得自由，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耶稣也曾经说，犯罪的就是什么？就是罪的奴仆，两边相对，这边是强人为奴，反正制服嘛，强人为奴，对的那边就恶待寡妇，恶待寡妇，叫人不得自由，叫人受捆绑，所以这就是罪恶滔天了。再看二十节，对那边二十二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可见的有些人是从真道上堕落，是离经叛教，是从真道上偏离，滑向了假道，滑向了异端。有些人真是这样，本来很好的，后来因为怎么？因为情欲不死就被引诱，脱离了污秽又被缠住，那你情况就更不好了。所以耶稣也讲，对那个三十八年的探子好了，耶稣对他怎么说 你已经好了，但是你不要再犯罪，不然的话你落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如了。这是神的警告。你好了你还要犯罪，你脱离了误会你又去被缠住。所以两边相对，这个二十节两边相对，这个是脱离误会又被缠住，那边就是神必驱逐有势力的人。有势力人就是犯罪的人，有钱有势力，有财有地位，神必什么？神必驱逐，这样的神必反正赶走的意思，驱逐。还有这边是恶人终必败落，幕后的情况不好嘛，终必败落。那边的约伯仍心怀不平，仍然有心怀不平在里面，意思说你不必心怀不平，恶人一定被败落。但我想这些也是对你我的警戒，我们千万不要又被什么什么罪恶缠住制服，是情欲，是老我，是自私，是嫉妒，是偏邪，又被缠住啊！我们不能被缠住，那你只有精心祷告，对啊，精心祷告啊，守住主的道。好，再看21节，他们晓得异路，所以这些人叫做故意被盗啊！你看见没有？叫做故意被盗，他们晓得异路，什么都知道，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圣命就是主的话，背弃知道，但是呢，确实不去这么做，背弃，所以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你不知道，你倒没有罪。你怎么？你不知道嘛？你现在你明明这样，那你就有罪啊！你罪就更大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21节，这个21节，故意被盗，这就悲惨。你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你不晓得，你倒没有这么悲惨。这也是今天许多的被盗者，这些假先知啊，他们的一个结局，就是因为他们背弃了神的圣命，令人高举啊，不过是骗子。两边相对还有意思是什么？那边就是为非作歹，这边就归无有。你们恶人，你这么为非作歹，对的，这边就是归无有，有一天要归无有，什么都没有。还有最后一节，我们先来看最后一节。所以说这真不错，这句话大家看一下，它这不是俗语啊，是真言啊，真言。这彼得这里指的就是说，他引证这个真言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在真言26章11节，清清楚楚。这个俗语你去看英文，就是指的真言说的，真言，意思真言里说的真对呀，真是不错呀。所以你今天怎么样知道对还不对？有九的话，有根据，有九的话，怎么不错呢？狗所出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的，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更合适。所以箴言26章11节就是说，愚昧人行了又行，这还要狗一样，吃他所吐出来的；行了愚昧，又去行愚昧，行了又行。这彼得是有所指的，是引证圣经的话。所以彼得不是以自己为师，他真正是看到了这些人的结局，也看见这个本质不变。这句话什么意思？本质不变，本性不改，那他一定受报应的，本性不改。所以两边相对啊，对着那面就不必辩论，神言立定。你不是你约伯说的是不是虚的，我说的是真的，不是说谎。你今天不必辩论，神言立定。对在这面就本性不改，必受报应，像猪像狗。所以讲的猪和狗就指的假先知，这么污秽，这么可憎。所以启示录最后讲的犬类不能够进圣城，犬类。保罗也在腓立比书3章里面要防备犬类。犬类指的是什么？犬类在原文是指的男童行淫啊，是狗啊，最淫乱。行淫，还有什么愚昧，是误会，吐出来去吃，这都是指的假先知。所以两边相对，非以我为是，如果真的就是以我为是，最后两个我，非以我为是，对着这个乃赠神所赠，你今天不要自己对，乃是你要恨神所恨，以神为是。还有非消极辩论，对着姐妹乃积极公罪。我们今天不是消极的辩论，哎呀 乃是机械的工业这些罪恶。彼得就是如此。是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所写的和犹大书这位神的仆人犹大所写的为什么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忠心的仆人，为曾经交付他们的圣道是竭力的争辩。这张圣经可以说是一个卫道篇，卫道啊，呼叫啊，卫道指出这些的邪恶，目的呢让神的儿女清醒，不被引诱，不被邪道引诱，不要被淫乱这个贪婪一些的什么肉体情欲的一些利益也所引诱，以至于偏离了正道。约伯呢还是陷入在辩论当中，这边呢告诉我们要积极的，我们要把罪恶揭露出来，让神的儿女能够清醒，而且呢我们应该宝座前来攻击罪恶，攻击假造异端，在灵里参透。这彼得真是灵里的参透。两边相对啊、两边相对啊，一面是什么这个还有就是21节，我补充一个，恶人归于无有，这边就是因背弃了圣命。为什么归于无有？那边约伯讲啊，都归于无有了，他都不被纪念，你找都找不到他。这个就因为背弃了圣命，圣命就指着主的道，背弃了主的道，那你恶人一定归于无有，恶人你一定归于无有。好，今天我们到此啊，我们两边相对就是告诉我们啊，恶人一定受罚，敬虔人蒙救，求主让我们能够在敬虔上操练，让我们敬虔守道，像约伯似的要受苦忍耐啊，之中啊，神要搭救约伯，神要搭救一切敬虔人脱离试探，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也是公义的。好，现在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敬虔守道。为义受苦，要做那两个见证人，为义受苦。如今呢，都被人藐视到，都成了个尸首了。但是你还要忍耐，是吧？为义受苦，敬虔守道，为义受苦，祈求蒙救，祈求蒙救。像大卫的诗篇，今天20篇，大卫所求的都蒙到神的拯救。